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费玉东、费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今天科学新知，为什么小贝又在现场了？这要先蒙哥要不要先跟各位解答一下呢？
不要这么不好意思嘛，你昨天已经讲了，
哦，
是不是？
哦，
我们这个现在啊，就是观察，我们向来没有什么兴趣，尤其很多的这个比较老实的人啊，或者是基督徒啊，
这是什么？这比较老实基督徒？
没有骂你的意思，好不好？你不要这么心虚嘛。大部分的人，甚至很多在这个世界上对投资很有兴趣的人，他对于整个的世界经济系里边到底怎么一回事，是没有机会去想，没有机会去看的。那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经济衰退、金融危机，把很多的底牌都露出来了。
嗯。
就好像大台风刮过去之后啊，你上街看，哦，本来你看不见的东西你都看得见了。
对，哎，而且你才会想想这个台风为什么怎么来的。
嗯，就是嘛，所以说借这个机会，尽管大家已经听了蛮多了，哦，整天都在讲了。
哎，对了对了，其实这一阵子这个我相信大家也都听很多的啊，不过呢这个两天前嘛，道琼这个指数呢又回涨回来，创下1932年来最高的一次涨幅嘛，涨了11%啊，对不对？很多投资人就信心大增啊，觉得这个最坏的时间已经过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同一个时间呢又刚好就宣布了这个诺贝尔的经济学奖的得主啊。今年是这个 Paul Krugman。这 Paul Krugman 他是一个现在是普林斯顿的一个教授啊。啊，这个经济学家呢他出道甚早，他很早就很有名了。他40岁之前就非常
有名。
这么说吧，连小贝在读书的时候都还用过他的教科书，但他现在只有55岁，所以你就知道他成名甚早啊。他本身是，
那我们是不是猜猜他是不是个犹太人呢？
应该是啊，你看他的照片啊，他的照片，
你看他的照片，
嗯，因为库鲁曼这些犹太人，他们后来这个姓啊。那这个我就比较没研究，因为有些他们说有看姓，有些是看得出来他是从哪个支派慢慢演变的，我倒不清楚。
啊，他们实际上是很多从欧洲来的犹太人之后，他们在美国就改名字。
对，他们改名字。
那改的名字常常会最后有一个什么 man 什么 man 或者什么 stan，这个 EIN 啊或者是 MAN 啊，他们常常喜欢改这种名字。
对对对，所以我想看他的长相是犹太人啊。啊，不过呢，他本来他的研究的领域是在这个国际贸易嘛，啊，但是后来还是，对对对，他是越来越活跃啊。但是这一次他得奖呢，倒是呢，真正是给布希政府打了一巴掌。
怎么说这个？
因为他平常就很爱骂布希政府。这么说吧，经济学家基本上大概分两个大的主流，一个是比较崇尚自由经济的，就是说呢，政府最好不要管制，
什么都不要管，
一个市场让它自由的运作呢，自然呢，它各方面它一定会朝那个最适合的那个解决之道那个方面走。
就是传统的资本主义，是不是？
这也不是传统资本主义，就是说，其实后来它变修正了很多次，但是就是说，政府可以不出手管，就尽量不要管。除非是很特别的情况，
这是大原则。很多的经济学家就喜欢站在这个立场。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不许可以看得出来，他也是比较站在这个立场，因为他
这个照理讲，这个总统他其实什么都不懂了，对不对？应该是说
他、哎、不这样讲啦，人家当总统怎么比你懂得多啦、
哎、呀，好好好，他比我懂得多啦。那总之的这个
幕僚也懂啊，
包括这个格林斯潘呢、啊，对不对？这早期这个这之前格林斯潘啊克林顿他们基本上呢这一次不是后来这个金融危机大家就回溯到他们当时的决定了就是格林斯潘跟这个比尔克在这比尔克林顿的这个总统任内然后呢可以让这个投资银行跟这个银行分开来嘛所以很多人就骂他们、啊、说那个时候你们为了就是让你们那时候放行了一些东西让他们能够做一些金融方面的衍生的产品然后再到今天这么乱、
因为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到布什总统因为我都外行人了、啊、可是我看他基本的施政方针他就是这个嘛减税那应该就是说让这些资本家他们可以自由的去发挥是不是就是比较像你在讲的
减税不见得就是自由放任的、这不一定但是就是说
刺激经济就是了
刺激经济也不见得就是说他是自由派所谓自由派就是说呢他很多事情他政府干预希望降到最低其实你说政府故意去把税金减到很低那也算是一种干预啊。所以我就是说他一般来讲所谓的市场主义者就是说他觉得市场他自然而然你这买卖双方他自然而然去寻求一个最适合大家的方式这个结论自然会出来非没必要的话是政府不要插手这是一派。
这是一派但这一派是怎么样从你说从克林顿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一派
的思想。对算是这一派比较抬头啦、所以呢也就是说的这个华尔街这些金童玉女呢他们有想到什么新的这个金融产品呢
政府不太管。
他就是觉得说反正呢可以用市场的机制只要他提出这个东西风险真的那么大他提出这个东西真的那么没有获利能力的话人家也不会去买它他这个东西自然也会消失早期的心态是你可以想很多的办法但是呢市场自己会去决定你这个东西能不能生存下来
所以这个你们把它叫做自由比较自由的经济思想、
对就是让市场来决定
是
啊
市场你们这个是叫做什么市场经济贸易经济还是什么有没有名字的、
就是市场机制的控制嘛，就赌性市场机制呢，这个叫 market mechanism 啊，就是市场它自己能够去
调
整，自己能够调整。那当然这个东西当然中间还有很多不同的学说了，但是有一部分呢、啊，其实现在是这个比率大概其实在各半，所以就在一半的经济学家呢比较倾向这一边的，那另外一边呢？
另外一边就是那我想就是说这次经济学这个诺贝尔奖的得主他就是比较倾向于怎样、政府应该插手管制一点
对对
是不是
他是比较倾向于呢政府呢其实挺厉害的你一遇见这个看这个倾向不太好你马上该出手所以他这一次把这个布希政府骂的、
那他这个有没有名字如果那个叫做市场机制这个叫什么机制呢这个叫社会主义吗不是
他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个东西应该说他算是怎么讲他比较相信这个 government 的这个 interference
政府的、政府的干预的角色
对他把政府的角色抬得高一些
所以一个就是让市场的机制自由发展、比较主张那边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政府必须要适时出手干预政府有一个监督管辖以及有政府应该有先见之明
对这个你讲的非常正确、所以呢这大概有这个两个阵营啊
那
我们
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主导的人，对不对？
克鲁曼呢是很明显是后者的这一份阵营的一个大将啊，因为其实他在这个金融危机的预测方面呢、这过去也算是战机标炳，因为他1994年他就提醒那个亚洲，那个是1994年亚洲四小龙啊，对不对？这是非常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呢，他在1994年就预期在三年之内啊，会这个亚洲会爆发金融的危机
哦，后来真的爆发了吗？
所以那个1997年就真的爆发嘛，对不对？害着这个 South Korea 这个南韩呢，差一点那个时候真的翻不了身了。所以那时候还经由这个国际货币组织 IMF 还托管嘛，对不对？那时候很惨，但是这个南韩也不容易了，他几年之后也就翻身过来。但是呢，就是当时因为这个 Krugman 的这个他的一个预测，所以后来大家对他。对，很多预测也就蛮相信。
现在到底有多少经济学家在做这个算命学家？
哦，很多啦，所以我就说呢，这么说吧，这个你现在可以听到很多东西啦，但是呢，基本上呢，用中文来讲呢，小贝的结论呢，就是两个字，其实它本来是一个字，但是也可以说它是两个字。
愿闻其详。
失彼。
什么叫失彼？
就我们以前讲过嘛，湿鼻你都不知道。
我忘了，我忘了，什么是湿鼻？
哦，上面一个这个尸体上面的尸，下面一个鼻在。
哦，好了，不能再说，就吃午饭时间。你说事后诸葛亮还是怎么样？
事后诸葛亮了，为什么？因为其实根源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只是之前为什么不早提出来呢？就像这个 Crewman 他也在讲啊。对不对？你就已经知道真正的根源问题。其实真正的这一次美国金融根源问题，其实不是二房，也不是次贷啊。
那
当然，现在很多人说是信用的危机嘛，就是 credit、这个大家就是银行跟银行之间，他彼此这个不敢彼此借钱了、就是银行现在你要跟他借钱很简单，你先定存五万块，他才借你五万块，不然他绝、他不借给你钱。
我这样问你好了，这个他叫什么？克鲁曼是不是？
Crewman,
他这个克鲁曼先生，我们是不是讨论战役他为克鲁曼。克鲁曼先生、他从前一直到现在，他认为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以他在2001年讲的，他已经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呢，美国呢，事实上就是在这个债务方面已经过高。
债务过高。
那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点出来，可是你点出来没用啊，大家真的能够知道这件事情严重性，其实就像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其实美国的问题就是过去、可以说过去十几年来
累积起来的，
美国最畅旺的出产品呢，就是美国的债务嘛、所以我们之前的几天的题目我们也讲，美国人就是借钱很快，也很会借钱，
反正人家的向你借的钱又回到美国来，是不是？他不怕，
而且根源性是大家也喜欢借金美元呢、美金呢、因为美金是全世界大家都愿意持有的货币嘛，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所以美国占这个等于算是一个地利啊，因为你这个天时地利等于算，因为你这个货币是国际性的货币，大家愿意拿，所以在各国之间的融资方面，美国又特别的容易。所以美国
何乐而不为呢？如果美国不这样做，他要怎么做呢？
对，其实他也的确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假如要维持他现在这种高消费的形态下去的话，他也没有办法。所以他除了再留子孙之外，再来就是再留国外嘛，对不对？除了给下一代先预借之外，就是给外面的借嘛。对，那他借钱又这么容易嘛？所以这个雪球滚越来越大的根源性的问题，就是这个美国的债务负担实在是太大了。你这么想好了，就算你一个人是一个工作有稳定收入，一个一年年薪六万块的人，你本来稳定收入你持家这样子做，你可以量入为出，但是你的消费偏偏是要消费像年薪十万块的人。那你这个多的这个怎么来呢？那你当然就是一直背债务，一直背下去。反正你只要还有人能够借给你，你就能够维持过这个十万年薪十万块人的生活。美国一直以来，
他就有一点像一个人，一个美国人在过
日子。对，你可以非常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就可以从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里面看得出来，他就是以同样类型嘛。他就是这样在过活嘛，
他很多东西都是靠贷款，他就是每个月能够付出来，这样他就可以过下去，而且他可以有比他实际能够负担的更高的享受。
是，
你是这个意思， 是吧？
所以美国你可以看到嘛，这个美国各方面呢，你说他们一般来讲，美国同样收入的人，特别我们老中看他们都觉得、哇，他们花钱比我们大手笔的多，老中感觉上就是寒酸一点了，对不对？照你那个收入，
节省一点了，
也比较省一点了。那事实上，美国。我们上次也讲过，其实这一次的这个经济风暴当然是有的，金融风暴当然也是有一些正面，就是让一些美国人能够回归到说他们过去的一些消费习惯啊，包括这个国家的消费习惯其实都会跟着更改了，所以呢这个问题要解决的话要花好几年才有办法解决。
那克鲁曼他自己有没有提出什么解决的办法？
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其实他只是一直强调说呢，这个所谓7000亿的这个呢，他是觉得是没有什么用啊，反正大家信心都失了，你这个钱再进来呢，不见有什么用。但是你看这几天股市表现又很难说了，对不对？但是他是一直强调说，其实很多事情应该早在，例如说2004、2005，你政府早就可以做很多措施预防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不早做？
他认为的措施就是说，政府应该干预市场经济。
他特别对这个财政部长不满了。以他来讲，他对这财政部长非常不满。他说他这个人要是够聪明的话呢，他就不会让那 Lehman Brothers 倒。因为你这样一个指标性的公司，你让他倒闭，那个对大家的信心的损害度是非常大的。所以他意思说，假如他们真的都这么掌握的话，怎么可能拖到这么最后一刻 才要来这么样紧急行动，事前难道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他说他也觉得很 shock。OK，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都是事后孔明。
你的意思说他已经出名满多年，但这时候把诺贝尔奖颁给他，实在是有点政治讽刺的意味。
对，
是不是？
我感觉到了，因为说实在话，也还有其他蛮不错的哈。反正你就知道这个学金融的人呢，你看这篓子讲起来是他们捅的。OK，出了问题回头找经济学家。OK，那股市又稍微回来的时候呢，这学金融的呢，他又说，这个情况一片大好。然后呢又要找经济学家来给他背书，对不对？所以呢你说这一次呢，我也觉得他得奖呢或多或少是国际之间也有特别，就是因为他是在过去一直以来对布希政府任内呢，他的比较这种自由放任的这种经济政策他本来就常常看不过去，所以他常在时报上，好像是纽约时报嘛，他有专栏的常常在评级时政的。
那我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是好像如果不问一问的话，就是对我们这种外行人呢，就是听不太懂了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讲的是政府干预，可是现在整个的是一个国际金融啊。
对呀，对呀。
那你这个东西，
所以你美国应该，他的意思就是说，美国你早就知道你在这个世界的经济的领先地位，你只是一个火车头，你自己不小心你还会害到其他的国家，为什么没有这个警惕的心？这是他特别强调的一点。
那这个是不是怎么样，就至少老百姓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是不是？
对啊，因为事实上就是说美国自从应该从90年代这个等于算是克林顿主持了这将近九年美国历史以上最长时间的这个 expansion， 就是怎么讲，
就是经济成长，是不是？
应该算是就是一直都在景气当中嘛，哈，
是
九年，这最长一段时间。那这九年当中的这个财富的累积啊，多少跟他这个很自由的让这些资金能够流动，让他能够做很多新的金融产品了，跟这个都有相关嘛。所以在 Krugman 的想法里面是说，当你这个经济体都是一直这样走，世界很多人也是跟着你来了，你买外国的东西，别人拿到你的美金，他又再买回你国家的债券或其他的金融产品，你早就已经把全世界人都
卷在里面了，
都卷在里面。那你更应该要有那样子的
小心。这个当然，我们就随时就是请下一届诺贝尔奖的得主小贝这个发表他的意见如何？那你的意见，觉得他这个看法是对呢，还是怎么样？
他这个看法当然是对啊，只是问题说，我们今天就像以前蒙哥我们讲过的那个节目，你今天这个想法，我们今天看到对，只是在当时呢。你有机会，他说他有呼吁，例如说他说他2001年出过什么 paper， 他有讲过什么，但是他会说别人不重视他，但是重点是说这些东西，你现在是不是去怪罪说政府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发现？你也算是有点事后孔明嘛，对不对？你因为那个时候，事实上这些在这个处理这整个国家的这个总体经济方面呢，或者说我们说这个宏观调控这方面的人，他们事实上呢，像 Greenspan 这些人，他现在他也都点名了，对不对？你那些人，他们那个时候已经都知道这些包括这些投资银行啊，他们已经都这么大胆了，他们已经他这个 leverage 都好几倍了。我这样上说就是说，其实就跟做生意一样，就是说你的本就是说只有一块钱，但是你可能做八块的金融产品。
对，你上次跟我们解释过。
那像这个比例都这么高，那你那个时候怎么没有设下一些法令来规范它呢？为什么还是让它继续下去？这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的一个问题。那当然，现在政府也好，华尔街也好，说他们都很愿意怎么样，他们要能够改进或怎么样。但是我们是拭目以待啊。只是说我今天的一个问题，其实并不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面打转，因为说实在话，有时候谈这些问题呢，绝大部分呢，通常还是事后孔明。为什么？因为即使他说2001年他那时候看到那。他的文章里面可能我那篇我真的是没看过，但是他说未来中短期会发，那你这个中短期是多长多短？
那当然讲话要稳当一点。
对啊，所以呢，你这有些话你等于讲了跟没讲一样，或者说他说总有一天eventually， 例如说他假如用 eventually 这个句子，那当然你很多东西继续发展下去，到什么时候会没有办法控制，这都有可能，你这个讲法就不足以让人家警惕嘛，对不对？
我在问的事情就是说，你不管事先看到也好，事先没有看到也好，现在是一个整个国际大家都卷在一起，他就指望这个美国要能够政府要拿出不但是很好的办法，还需要拿出道德良心来，还需要替别人设想。
对，他觉得是应该提早有办法这样做。现在情况看是，诶，各国也是蛮配合的，因为不配合也不行啊，对不对？
是啊。
诶，有一些措施就这样做，所以呢，诶，礼拜一的时候呢，这股市马上就反应，诶，回档起来，大家就很高兴了。
所谓经济好经济不好，难道就是看股票有没有起来吗？
当然了，所以你这讲的也问的也很对啊，对不对？这股市回春，那表示大家民众对这些公司有信心，但是并不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嘛。
到底是在上掌权的人或者这经济学家带着老百姓，还是顺着老百姓，到底哪个算对？你知道谁带谁走啊？
你说谁带谁走啊？
对啊。
这个、
因为这个股市这个东西，你看不是老百姓高兴就把钱弄进去，对不对？老百姓害怕就把钱抓住。我们弄了半天就是要调这个，这个好就叫做经济好，是不是这意思还是怎么样？
这么说吧，就是说呢，这个股市呢，它的确能够反映呢大家的这个财产哈，因为你特别是现在你包括很多人退休金呐、这个很多这个 401k 啊，你这些 pension 啊，你这些annuity 啊，年金很多东西，它事实上都是跟这个股票的相关产品都有关系嘛。这个数字的涨跟跌呢，会非常决定你到底你的真正的流动资产是占多少钱。因为我们讲房地产，那是比较不流动性的，对不对？那既然房地产现在在美国普遍的在跌价，大家已经知道这一部分已经跌了。那在比较流动性资产方面，那就是要看这个股市的表现。啊，那你说这个股市表现，你说到底谁的？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到底谁带谁？其实你刚才讲民众的反应，这倒还是那是第二层。其实一般来讲，这个股市的上下都不是这些散户在决定。我们一般来讲，个人投资人都是散户，那都是一些大机构啊，大控股公司、大财团，他们进出股市。你说有时候股市为什么一下跌那么多？你不要以为是那些每个小投资人他就抛售，不是，小投资人通常都是被套牢的，
跟在后面，
就是这样，
是不是？
因为他跟在后面，那一旦人家他们那个大型的机构，他们持控股公司持股很多，他一次不要，他一次资金就是卖，就是一卖就是整个你股市这个股票价格就狂泻下来，你根本这些。这些散户你要跟上都跟不上，很可怜。就是说呢，股票市场里面呢，绝大多数被套牢都是散户，因为你跟不上，你就会进了一个恶性循环。我相信很多散户呢，前几天就是说在这个礼拜一之前呢，你可能已经觉得很悲观了，你就是低价杀出了，结果你现在又在后悔。因为散户的投资形态常常会是这样，他听到人家说那个好要买的时候，那个股价已经很高了，
对，
他已经很高了啊。那一买了之后呢，哎，过不久就跌下来呢，他又心里想说，又听很多人讲说，哎，会很惨啊，或者说这个变成是其他种股票才会比较好，所以他永远都是买高然后卖低，然后每次都觉得说他在亏钱。这样的散户非常的多。
我为什么觉得这个问题需要问一下？因为没有股票市场之前，或者大家没有在走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际经济这个之前，你用什么东西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民生呢？你用什么指标来看呢？
但他看他能养活多少人口嘛？
是啊，今天好像不是这样子嘛，是不是？
对啊，当然，你说为什么我们说清朝啊，对不对？清朝就是整个中国农业国家，它能够发挥到极致就是那样子了。
哦，真的、啊？
当然
是
这样子。
清朝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
是清朝了，清朝了。
你说他养了很多很多的人，
我跟你讲，这我绝对不夸张。农产品来讲哈、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刚解放那几年还有很多农产还比不上清朝的时候，整国家的就是农产品的产值还比不上清朝。
所以你说那时候主要就是说政府的责任是让老百姓能够活下来。
现在也是了啊，现在也是了。
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是用股票市场来，股票事情好就表示大家都好。这个东西到底这是对的吗？这真的是如此吗？
我不能说它是对，但它是现在的社会现象这样。因为你股市涨，大家民众就有信心才敢花钱嘛。你手边可能有你的流动资产，可能有10块钱，你可能7块钱放在股市啦、共同基金啦。对不对？那你剩下的3块的钱是你要花的。那你当你那个7块钱放在股市里面缩水变成4块钱的话，你这3块钱可能只敢花1块。
那经济不流动，以前的经济不太流动。
经济流不流动，重点就是你那个1块花太少，你那3块应该全部花掉啊。 所以这个影响股市对大家的信心的影响，你会影响到你的消费的意愿啊，你的股票跌了大家不敢花钱，这非常明显可以看得到，你可以说这个经济成长率都跟这个有关系的嘛。所以当然大家会pay很就很非常注意在这个股市的上下哈、那至于说这一次说股市这个暂时有回来，那相信呢短期之内，我相信在半年之内呢，你说爬上10000点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因为这个卖压永远在那个地方啊，就是这很多人那你到稍微上来一下，他东西要脱手了。我们要谈的这个经济问题，我希望到最后，我现在提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停止。待会我要问蒙哥问题啦，对不对？
我都还没问完，好不好？好吧，今天就让你问了。
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说，
经济问题已经问够了，还没得到答案就是。
我现在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呢，现在可以说根本还没有明朗。情况还没有明朗，所以任何人或者学者啦，他跟你说什么这个最坏的时期已经过了啊，或者怎么样，你看那股市已经反弹了，你这个不要去听他，因为现在因为说实在话，这一次为什么我刚才说我用那两个不雅的字然后变成一个字来比喻，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金融危机是人类史上未见过，从来没有发生，以前没有类似经验可学，因为它跟1929年那个时候那个大恐慌啊，就是那个大萧条，经济大萧条，那个 Great Depression 啊，虽然它的本质上有点相同，但是它形式呈现出来是很不一样，而且当时再怎么样，你范围受限是美国一国，跟外国没有关系，所以没有办法比拟的，这两者没有办法比拟。但是它最后的结果在失业率方面会高了，这些可能会相当明显，但是你很难说有什么人可以告诉你说这一次啊，它接下来会变怎么样，因为没有例子可以找。所以大家都是边看边学，所以你不要听人家讲好像很有把握说一定会变怎么样，因为没有见识过这一次的事情。
这个既然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能预测，那你是不是打算来问蒙哥啊？
对啊，所以我对，所以呢，我现在就要来问蒙哥怎么样了。这我们这一次这个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蒙哥就拿出启示录里面那个大淫妇的比喻
啊，
主耶稣基督要在来最后审判之前呢，算是一个高潮了，对不对？
对了，
那大家你把这个比喻的话，那大家就是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啊，这过去。也很多人一直都说，哎，这个最后这个世界的末日或者最后的审判就要来了，可是也落空不少次啊，对不对？哎，以前那个希特勒出来的时候，人家说他是敌基督啦、接下来有世界大战，那个就是哈米吉多顿啦、结果也都没有啊。然后他们就会说，哎，神在怜悯人，在容许人一些时间，结果又发生了这个，又发生那个啊，对不对？大地震啊，怎么样？这个9.11也很多人就说那个就是那个巴比伦要倾覆了，对不对？因为纽约常被人家比喻成巴比伦了、对不对？那也有人这个用这个大淫妇比喻这个啊，但是讲这不好意思，但是你小贝也的确听过，这大淫妇就比喻这个天主教啊，对不对？这天主教他就怎么样，当他败坏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个世界末日就来。这各种讲法就是，那到底这一波到底就是一开始，假如说这个世界的金融体系就是这个控制人的，就像上次蒙哥也讲到。这个人都伏在他的脚下，然后最后反而是撒旦要离开这个大淫妇，他不管了，撇弃了，的确很像。可是万一，这个情况没那么坏啊，例如说过个半年，这个事情又都给改善了、对不对？最起码在美国人学了一个教训，从此之后不要再那么浪费，量入为出，不要乱举债，对不对？美国就算不是世界的金融的中心了，但是你也可以好好的努力的生产嘛，对不对？我上次讲过，其实美国劳动力的结构其实是蛮完美的。所以呢，其实美国还是大有机会，但是要是这一波又这样缓缓的过去，又没有什么事情的话，那要怎么样？我们我们老是这样预测，就又没来，那我们要怎么样自圆其说呢？对不对？我担心过了半年之后，世外桃源没有人听啊，是不是？
这个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啊，这个圣经所讲的事情跟经济学家所讲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是。
这经济学家你给他10个诺贝尔奖呢，他还是只能分析一部分的状况，或者说的不对，或者说的对，像你讲的这两种的形态，一个是这个自由市场经济，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一个就是说呢，政府需要适当的加以管辖。那我刚才已经在问了，基本上就是说这背后的主人到底是谁，这个经济学家没办法告诉我们，哪怕他是当财政部长，他不见得能够行得通啊。
对呀、啊，
对不对？市场正好，外国的钱财滚滚进来的时候，有谁愿意去干预这个事情？
对呀、啊，你停都停不住啊！
这是人间经济学家对种种事情所发出的一个预测。
对，
那圣经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预言，或者圣经对世界所谓末日的预测，这个不太一样的啊。
这个是预言，这是铁定要发生，对不对？
哎，圣经像什么呢？圣经就有点像你在19世纪就已经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是这样子。
哦，对，那就预见了，对不对？还预见一些情况。
预见这个词很好，这个词很好。预见跟预测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是第一个圣经的特色。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神向他启示了一些将来必成的事情，其实你也可以翻译成将来已经成了的事情。
就他那个时候他已经看到发生的结果是怎么样了，
不单是结果，而且是过程。只是说呢，当他所看到的这个东西呢，又和我们今天在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还是拿刚才这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18世纪的人或者19世纪的人，有人事先把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影片放给你看，可是这个影片放给你看的时候呢，很多人的面孔被弄模糊了，甚至国家的旗帜被弄模糊了，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什么，
在打仗，
民工打民，国工打国。
可那个武器我不会形容啊，我没看过、啊、
我们以前稍微也和大家讲过、啊、在旧约的先知他就说那个战车如奔跑的火把对对
奔跑过，那不就像这个的喷火的坦克车吗？嗯，
是啊，他说那些士兵的脸好像蝗虫的脸，那你马上就想到说我们戴防毒面具、哦、
对
啊，
戴上防毒面具，哎呦哎，哦，原来是这样子。嗯，
对，他怎么样的两军敌对他都看得见，从旧约的但以理一直到新约的老约翰，他们都在这个传统里面啊，换句话说，你所看见的不直接是希特勒，不直接是轴心国啊和这个
同盟国、啊，
不直接是这种两大集团的对抗。这个纪录片它可以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经济状况，可以是一些哲学思想来向神反扑，可以是实际上的军事大战，通通可以用同样的，我们就还是用刚才这个例子啊，人脸被模糊掉的，国旗被模糊掉的一个纪录片来拍给你看。
哦、一片就可以包这么多东西啊！
对，这个就是圣经，这个就是圣经、哎。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啊！今天我又在挑别人的毛病了啊！我们白种人弟兄就是很可爱，哎，他比如说这个国家就是国家，敌基督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当政者，他一定要这样解释就比较麻烦了啊！这是美国，
这个问题，我们连这个在读的时候也有那种感觉，然后再看他们的电影，那跟这种更根深蒂固了，对不对？
其实你真正需要去读的是圣经、啊，圣经里面他自己已经把这个事情解释得相当清楚啊。首先从时间上来讲啊，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啊！这他就把这个事情已经交代得相当清楚了。什么意思呢？就拿我们前几天所举的例子来说，首先我们可以从这个老约翰看的电影里面，看的纪录片里面，看到将来的世界，当世界快要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所谓的 global economy， 这是相当肯定的。我相信任何人读这段圣经，为什么很多人拿这段圣经来讲纽约，来讲911，因为它实在是讲的太传神了。
嗯
啊，他怎么说呢？他把这个东西叫做大巴比伦啊，这个大巴比伦是他用的一个代号。就好像我们现在说讲到一个专制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你是个希特勒一样的可是从他看那个电影一直到现在，有许许多多的大巴比伦或是类似大巴比伦的事件在人类历史中发生过。为什么我们现在把这些圣经提出来讲，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因为小贝你刚才才说，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情况是从前从来没有面对过的，在历史上曾经有很多的经济危机，却没有一个情况像今天这个大巴比伦这么接近圣经的形容。
我特别像
什么地方特别像呢？我们今天的人一读就明白了， 他是世上列国，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一般我们这读这个话读不懂的，你说一个人怎么样奢华太过，别人会因为他发财，对不对？
哎，我们美国就是那个，
就是你就是一看到这个，你本来读不懂的，你现在一看这个世界的情况，你说哎呀，这个实在是太像了。可是他是不是在讲美国？其实他不是，他是在讲世界经济的走向。
嗯
啊，这个就是他和这个经济学家很不一样的地方。经济学家不过预测说可能有危机会发生，这样是对，这样是危险，那样是怎么样？我们不过就是看个股市啊，看个国际贸易，看个资金是不是流通。圣经不是这样看，他直接把一个最大的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几乎是不会错的。
嗯，
到了末期的时候，到了整个世界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所谓的 global economy 一定会出现，这个国际的经济成了一个大系统。这个大系统是怎么回事呢？奢华太过让大家都发了财，那这就是你们在讲的 bubble、嗯、不是吗？
没错，
启示录17章15节又被形容成那淫妇做的重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咦，这个只是小贝读的时候看不懂啊，什么叫做的重水，然后又变成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就是人民人多到像潮水一样这样子、啊、
这个重水应该是从地理上来讲，很多的国家，或者你把它想成很多的港口，很多的河流，也许吧，我也不晓得。
嗯，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哎，他接着又说了，你所看见的那石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啊，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因为我们一般说，哎，这个就是魔鬼。他这里显然不是这样讲，他好像是魔鬼制造出来的，很漂亮、很吸引人的东西呢。但是神又把它叫做大淫妇。那魔鬼用这个东西作为他的工具来迷惑世上的列国，让所有的人都卷在里面。然后有一天，他突然把它丢掉了。
就不要他了、嗯、
哎，冷落赤身，他不要他有什么好呢？他一不要他，全世界的人都在这底下进入一个极大的恐慌里面。
嗯，哎，这不要他之后，就另外兽他就可以出头啊，对不对？哎，他能够提到
这个别推理啊，因为这是纪录片、哦、他不讲道理的，他只是告诉你事情会这样发生。
嗯，
这个景况啊是越来越看清楚，而且往这个地方去了，就像一个失控的火车，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嗯、他是停不住的。
经过这一次的这个金融危机之后啊，我想很多已经很多的国家政府已经提议，就是以后要有一个国际性，真正一个国际性的这个一个机构啊，真正来协调这样子，例如说各国的外汇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虽然透过一些所谓国际银行啊什么，还是有很多政治上面的考量在里面，然后希望是一个真正是一个中立的这样机构出来。那的确这样，哎，这个机构一旦出来的话，那各国之间的流通可能就是说美其名是更合理，但是呢，也就是这个各国的这个流通啊，这各国的经济会归为一元的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不对？这是中国人的一项的这个说、
嗯、
我要把自己管好，
修齐治平啊，嗯，
对啊，我把自己管好，然后呢才能够把我的家管好，把我的家管好呢才能够治国，你国家管好才能够干什么？平天下。
嗯，
好，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反过来的，现在的整个的刚才这个说法是反过来的，
天下平，然后国治，然后呢，
对对对对，
哎，家齐，然后呢，我们就深修了嘛。
一个美国都会搞得乌漆麻黑了，你再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制度出来，更大的一个管辖者，你认为他会管得怎么样呢？
嗯，
圣经事先要把这些话讲出来，主之所以要让约翰看见这个还没有发生的纪录片，为的是要让我们事先看见，让我们事先看见又为了干什么呢？他要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忘记，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前面主已经讲了，他看千年如一日，这个一天之内到底是他把它拉成一千年这么长，还是一天这么短，你不晓得。但是神在这背后有一个怜悯众人的心呢、啊，他愿意人人都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呢、啊。这些经济学家也好，社会的政要也好，你要弄多大的制度，有多么聪明的办法，讲来讲去啊，都没有考虑到一件事情，其实是两件事情都没考虑到。这件事情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样的，
哦，一样的，嗯，哪一方面？嗯，
第一，你刚才说了，所谓放任市场经济，让它自由发展，那它自己就会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向。那请问这个好是什么叫做好？是股票涨起来就叫做好吗？是大家都发财就叫做好吗？这好到底是什么？
诶，这个好哦，这个其实是有定义的了、嗯、但是这个定义呢，假如你单以一个市场来讲，所谓最好的情况就是说呢、嗯、诶，你这个卖方跟买方呢，你卖方呢，你所得到的利润呢，跟买方所得到的满足，你这两个地方两个东西加起来呢、嗯、诶，这是有数字可以去算，这加起来是最大的一个数字，那个就叫做这个最好的情况。那这个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一定是买卖双方都考虑，所以有些情况可能是会让这个卖的人呢多赚了，但是买方的那个满足感却消弭也很多，所以那个情况就不是好。那或者另外一种情况是买方呢获得很大满足，但是呢卖方没有什么赚头，这个也没有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第一种的情况
也比较好。
所以这个是学理上面的定义是这样子。嗯，
数字上的最好，买方最大的这个满足，卖方最大的利润，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嗯、
OK、
嗯、
那这样子又有什么好呢？
就是最起码在现有的我们得到的资源里面呢，我们能够用这个东西来计算我们买方卖方的等于算是现阶段我们有的资源里面，我们可以创造出这么多的满足感了。
一个最完满的一个发挥就是。
对啊，对，就没有办法再高过这个数字了。
当这个买方跟卖方在从事交易行为的时候，他们是像两个小朋友合作答一个考题，哎，让我们彼此帮助，为对方着想，让我们两个人加起来能够得到最高分，还是怎么样？
嗯，
他们是有意识的在做这件事情呢，还是他们在说，嗯，我当然要更多的利润？另外，
他们在做的时候没有想到对方，他们在做的时候当然没有想到对方，但是。这个市场它就自然而然，你在做的时候没想到对方，但是自然而然它会调到一个情况，到那个情况呢，对买方可能那个不是最好的，对那个卖方的可能也不是最好，但是合起来却是能够达到最好的境地。我这么说好了，那蒙哥我问你很简单，
嗯，
你觉得麦当劳跟这个 Burger King 他们他们现在一个 Burger 就是 Whopper 跟那个 Big Mac 大概都一块半左右 OK？但是你觉得他们这两间是不是同时涨价，涨到两块，是不是对两间都有好处？
这个很难说，谁要是涨得比较晚，大家就留在那边了。
对对，你现在先，对，你这是提到问题症结嘛？所以我就问你，假如两个说好同时涨都到两块，反正大家吃汉堡大概就是这几个选择，爱吃汉堡你还是会吃嘛，对不对？
对。
所以照理讲，他涨到两块，两间公司都会赚钱，对不对？
对，
对不对？说好要这样做，可是真实做他们根本做不到嘛。因为他说好是这样，但是呢就像你讲的，麦当劳一定会想说，诶，我们就在说好要涨了，诶，回去想想麦当劳说，那明天 Burger King 他傻傻的涨，真的涨了两块，我还是一块五，市场一定会归我。所以最后这个同样的想法 Burger King 也这么样想，所以隔天早上起来两边牌子价码牌子一挂出来还是一块五。这个我要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都知道那个情况不是单方面来讲都不是最好的，但其实彼此也没有真的为对方着想，都是为了自己着想，但他那个结果那一块五就是现在是个市场上对买卖双方都是最好的情况，这个叫做自由经济产生的市场均衡。意思就是说大家是为了利己，但是呢透过市场的机制呢会达到两者，就是买卖双方的总和啊会是最高的，这个是经济学家希望的。
你要在两者的自私之间达到一个市场平衡，那个就叫做好。这个东西听起来有点怕人，因为你要是不单单站在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直接会引起不断的道德沦丧。那这个好呢实际上是不好。
哦，那你这样讲是没错了，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均衡就是这样，你讲在两者的自私之下但还是能够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
所以大家就上了当嘛，就是这个大淫妇怎么出来的，你在跟他做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这个东西叫做淫妇，你觉得这样就好了，买卖有均衡就是好了，商业行为能够增长就是好了，经济能够稳定下来我就可以当总统，股市长红呢我这个政府就很稳当下去，这个结果就是一再的吃亏，不会真真正正学会教训。可以有很多经济学家很聪明，老早看出问题，可是没有真正解决的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比如说用这个自由市场的经济发展就能够引导买卖双方的自私， 而达到一个可接受的平衡。你聪明不聪明？很聪明啊，可是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用人的聪明来胜过人的罪了，到最后一定是人的罪胜过人的聪明啊。这个事情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是一样天真的，像共产主义的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对不对、
嗯、
你说这个不是施比是什么东西呢？因为人是罪人、啊
嗯、
他不会这样，
他当作是圣人。嗯，
没错，追根究底罪人就是罪人。那我们讲到这个头一部分啊，我们今天的人还能够明白，还能够面对，还能够理解，另外一部分大家完全不去想也不听劝的、
哦、
那是什么？就是全世界都在那恶者手下。
这很多这个不是基督徒他听到这个他就觉得没道理，对不对？你们才说这个是天父世界。我有一次也听到有这种不信人，他说你们不是说这是天父世界吗？那你们又说诶，什么都在服在那个恶者之下。既然你们的神这么伟大，他掌权、嗯、对不对？他又与你们同在、嗯、那怎么可能说这个世界又是服在这个恶者之下？这怎么说呢？嗯，
诶，这个怎么说啊？你自己去读圣经，直到圣灵在你的心里面，你不可能看得懂的，因为这就是那恶者厉害的地方。所谓这是天父世界，那不只是说清晨明亮好花美丽啊，这个世界曾是天父所创造的世界。你把这首歌唱完就知道了，正是因为罪恶猖狂啊，所以他才要唱这首歌，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要忧伤，因为真理仍然作王啊。这仍然是天父世界，是这个意思、
嗯、
今天这一场大台风啊，把从前很多的篱笆，很多的障眼法都给你吹倒了。应该让我们最触目心惊的是什么事情？就是这个经济系统，这个世界的背后到底是谁在那里操纵，谁在那里玩弄？是美国吗？如果是美国在操纵，如果是美国在掌权，他有什么好慌的呢？
对呀、啊、
对不对、嗯、所以我们世外桃源的节目才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篇幅，盼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无论你信主了没有，你要看见这世界背后啊，真的是有一双黑手。你要能够从文史、地理、经济、社会、哲学各方面来认出那恶者魔鬼到底是什么，你自己做一个决定啊，你是不是在魔鬼手下的一个人？这个世界是不是服在那个恶者手下？因为圣经的话说，这巴比伦大淫妇手中有个金杯，凡住在地上的人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神的国已经近在门口了，只是直到如今你看不见那个国，你只看见撒旦在这个地上发起的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运动，还有这个即将倾倒的大巴比伦。
那所以蒙哥，所以你今天我们今天的这个提到这个金融的危机啊，也就表示说我们现在开始要真的很警醒，这个世界的经济呢果然会成为一体，就像这个圣经所预言的。但是呢我们不需要去猜，常常去猜想说诶，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最后最可怕的最危险的时候了，是不是明天就要发生了，我们就不要去猜这个确实的时间了，是不是这样？
对，就不用去猜，你就确知深信明天一定会发生。假如明天还没有来的话，就感谢主，这样是最稳妥的一个办法。
这样是最稳妥。
对对，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不是金融观，也不是怎么理财，而是你的世界观以及你给你儿女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啊、
嗯？
顺便先做一个广告，就是一个月之后，11月15号啊。我们的这个达令阿姨还有她的一些同工啊，会在华人基督教会有一个专门给青年人的一个讲座啊，星期六一整天。讲什么呢？讲我们应该有的世界观。就世界观这个词呢最近开始流行起来，其实这个词倒是蛮不错的。
这个世界观就是说你如何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更成功更厉害，对不对？所以要心很有前瞻性，所以要有世界观。你这样一讲话，家长就急着把他们孩子都送来听啊。哎、欸，那你告诉一下这个世界观，这个啊，讲的
这个世界观就是一定需要有前瞻性。哎、嗯啊，你讲的是不错啊。这个所谓前瞻性，就是不只是经济性，不只是股票市场，不只是你念的什么书，不只是哪个行业有出路。前瞻到什么地步呢？
嗯、
前瞻到主快来了，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样子都要过去，这个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世界观。
嗯，
但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环境、今天的教育里面长大的年轻人是完全没有这样思想的，甚至他信主他也不这样想的。
对，
所有的眼睛都被集中在下一个美国总统啊，美国的经济怎么样啊，中国的经济怎么样啊，哟，我们就正在想这个东西，
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起来，救救美国吧。嗯，
就是啊，到底什么才是好，有一天神的好要代替这世界上一切的好，所有经济学家的好，这个社会学家的好，通通被推翻了。
嗯，
因为那个好不是真的好，真正的好是人从罪的问题里面彻底得到释放，包括我们的身体都变成荣耀的身体，还有呢，那在这个世界掌权的那恶者永永远远被摔下去。 OK， 我们进入一个神的国度，那个叫做好，那个叫做天国的来临。在那个国度还没有来临之前，我们被留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面，我们被卷在这个巴比伦的大金杯里面，这时候你一定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
哎、
你必须晓得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哎呀，这个蒙哥这样一讲，忽然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人实在是很可怜的、
啊。人就是这么可怜，我有个大保单呢、啊。十月过了，十一月过了，十二月过了，假如美国的总统选出来，哎，这个世界的经济又复苏了，哎，大家一下就忘记了。
对呀、啊，就忘记这次教训。
对，就忘记。你说这个教训能够给我们什么教训？还其实还是钱滚圈。你美国不要带头收大家的钱嘛？哎，欧洲排在后面，你不收我收，好不好？
对啊，诶，其实老实讲，你刚才讲中国这个这一次说实在话，你说要寄望中国来帮美国大概不太可能，但是中国要害美国很容易，这一次他要直接害美国很容易。
他怎么直接害？
因为美国现在就欠他很多嘛，他只要现在执意说、我绝对不再让你欠，你欠的东西要作为，那可能就会打仗了。
嗯、
yeah.
那中国要害美国是不是要请小贝做中国的财政部长呢？像害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彻底一点。
先跟温老兄跟这个还稍微跟他谈一谈，嗯，家宝兄啊，嗯，
对，好了，我们谈的这很多东西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听起来可能觉得好像基督徒就是很悲观，我们不是悲观，我们是最乐观的一群人，
嗯，
对不对？你说全球暖化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有啊。全球经济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有啊。什么办法？天国。
对啊，天国来的时候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嘛。
你说我不信天国，哎，那是你的事情。神说有，我们也知道是有，有一天来了，对不对？你最好为那件事情做预备。
嗯，
那你说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这一切都是没用的吗？哎呀，凡是跟天国有用的就有用，怎么会没用呢？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可以预备我们呢、啊，磨练我们呢、啊，
受
精炼，可以为主做见证啊、是不是？可以做世外桃源呢、让大家能够醒过来。你今天所看见的这一切，不过是魔鬼用来玩弄人的工具。
对呀、我们在现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可以趁这个时候来培养一些那种将来还可以带到永远去的东西啊，没有形体的，哎，比较高尚的东西嘛，对，不然你要什么时候能够培养呢？对不对？
要记得主的话哈，是非常发人深省的。在启示录的最后，他对约翰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啊，我必快来。哎，小贝，今天我们的节目讲的差不多了，我想听众朋友还是很关心啊，你那个报案最后报的怎么样了？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呢？你们讲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就送到警察总局去啦，对不对？
嗯，
哎，好不容易啊，不，这个一栋大楼里面好几层楼，先告诉我是到第九层去，就一直到那边排了队，就排到我出来跟我说你走错，要去第五层，又花了我不少时间。
小贝，我现在认为你智商很高，你怎么回事？
你进那个警察局的总部的时候，就像你去登机一样，之前都要全身你要把这个手表啦、安检这些东西都要弄。弄完之后，你要告诉他你是为了什么来。
干什么？
那他会告诉你说，你看你这个情况，你要到几楼去找。那小贝跟他讲这个情况，他就先把我送到这个小偷部。
小偷部，
哎、就是，小偷部啊，到小偷部去就是在九楼。小偷部一去排到我的时候，他说这个是跟车子相关的，所以一定要到第五层楼。就那我已经把车子相关事情在楼下已经告诉他了，可是那个人还是把我弄到九楼去啊，那我没办法。哎，
就到五楼去，后来呢？
对，后来到五楼去啊，等了一下，总算一个警官出来了，还是一个女警官呢，还不错啦，态度不错。但很快就看了这个小贝给的这个录影带内容，他很快就告诉我说很抱歉。哎，
为什么
你们这个录影带看不出这个车牌？ 我说呢，你们不是有高解析度的东西吗？他说那都是电影演，那是骗人的。
我就跟你讲，你看太多电影，我老早就跟你讲了。
我刚刚说怎么可能？你们不是都有一些什么这种很高科技的东西？他说电影演那个东西通常都是什么，是在那个太空用那个卫星这样照啊，他当然可以 zoom in 嘛。他当然可以做，但他说这个东西像你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超级市场外面啊，那种什么监视器啊，或者商店外面监视器拍下来，他说你拍下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那样子，不会再不会没有办法再更清楚。你看那个监视器看不到车牌，拿给他们，他们也看不到车牌的，总算真相大白。小贝原来才知道这样，然后呢，后来小贝回头一想啊，那这么多商家他们在弄这些这个影带。都是很不清楚，那讲起来只有吓阻作用了，真正很难透过那个东西，那个摄影机射下来，真的来辨识谁是谁，或者是哪一台车。
那他有没有把你的证据收下来呢？有没有至少登记下来说这个车子什么颜色的？连这个都不做。
对，你听我讲嘛，本来他就跟我说摇摇头就拿给我。
真的、
啊、就拿给我，结果我那个时候就没，我也心里蛮不舒服，我就义正辞严的跟他讲，我说我并不是要追回这个钱，我说我只是要帮助警方，我尽我一个公民的责任、
啊、
我希望你们知道，也是让他们知道我们华人在 Chinatown， 我们并不是真的说都漠不关心，或者说遇到事情只是说忍气吞声、我说我们也很愿意跟你配合，所以我把这个证物拿来，我说我也很抱歉这个证物居然不能给你们带来什么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事实上我们在美国，我们有尽我们这一份子的责任。我有这样跟他讲，那他也蛮高，他听了也就蛮感动，所以他才接下来说，那你就把这个留下来吧，
做一个纪念。不是
做纪念，
你们介绍他听世外桃源。
没有啦，没有啦。他后来他就说你留下来吧，万一我们有抓到类似的人的话，最起码可以，因为车型跟颜色是
就是啊。
他说最起码你只要有他这个，比如坏人有犯别案，要是跟这个牵扯到，我们可能还可以用，可以知道说他也有犯这个案这样子。
照我想，他应该去至少把这个车型啊什么至少稍微登记一下，要不然他怎么知道？
没有，他跟我说，他说这个东西天天在发生。最好笑是我跟他说，我说你看至少看得出来这个从后面出来这是一个非裔美人嘛。我就这样讲，就他就说那几百万都是他们干的，你讲他是非裔美人，这个不是不成为线索啊。
那他对于这部车的颜色啊，这个
他都
厂牌都没兴趣啊，
他都没兴趣啊，
他也没记下来，这倒是有意思。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我不知道啦，他们是不是每天处理很多这个案件啊？其实你到他们的网站上去，你看他们有一个 statistic 跟 report。你就可以看他们一个月之内，像类似这样车窗被敲破啦，或者去偷过整台车的数量有多少，而且分布在哪些街道，你都可以去看了。我现在发现你们，所以呢，他们啊，这个小贝呢，其实我是觉得，我就做到这个地方，我再跟这边呼吁一下，就是说呢，的确你在加拿大你要很注意啊，被尾随，那真的是已经知道他这个车他是开这个 Toyota 的，这丰田汽车这个 Toyota 这个 Sequoia。这个大型的 SUV 啊，他们一次行动最起码都两个人到三个人，然后呢，然后这个它颜色是这个 maroon， 就是这个猪肝色的颜色，而且车子还相当新呢、所以您假如说真的是在银行附近啊，你在办事情，你要是看到有这样可疑的车徘徊的话、你也可以真的是注意一下，可能告诉一下那个银行的警卫或什么啊，因为我小贝夫人曾经在另外一个银行的门口看到类似的车子。
真的
也在外面等，他也车牌记下来，可是后来呢，我也问过警察，像这个能不能提供，他说不行，因为你还不确定是什么，你不能把人家，你没有亲眼看到他犯行嘛。
对，不过最后只要跟听众朋友声明，像蒙哥也有一部这种 maroon 的大车，不过是美国的 suburban。OK， 请大家不要搞错。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